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华为521事件，官方态度反复有何玄机，北约峰会落幕，中国逼近为何成焦点。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三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华为话题。华为员工李宏源因为离职纠纷而被华为报案并被逮捕关押251天的丑闻爆发之后，华为遭到大批网民的围攻。针对此事引发的舆论海啸，中国官方的态度几度翻转，先是按照惯例大量删除网民评论，接着人民日报等官媒跟进民意，批评华为以势压人。但是很快人民日报的批评文章被删除，环球时报胡锡进也在批评华为之后转向，表示舆论对华为的围攻令亲者痛仇者快，不可能是一个完全自然的过程。华为官员更转发文章直指美国是251黑公关背后的黑手。那么官方对251事件的态度几度翻转，背后有何玄机？251作为一个经济赔偿案，为何惊动中国司法、网络审查和官方媒体？近日来开始浮现的251美国黑手论能否说服中国的民众？我们首先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杨建立先生，我想首先请您来评论一下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政府的态度几度翻转，先是删帖，然后呢跟着批评华为，但是现在最新的做法是呼吁中国民众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那么要抵制对针对这个华为的黑公关。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是怎么看这个态度中间的几度转折？
好，我们没有内部消息，只能从这个一般的逻辑进行分析。这个华为251事件出现以后，这个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几次翻转，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删帖，删帖是个自然动作，维稳自然动作，只要是网上出现了杂音，他这个网警以及维稳的这个力量，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删帖。
嗯，
但是这个就华为的这件事情呢，这个执政者他有不同的政策目标，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是互相冲突的，他就造成了一些矛盾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后来人民日报还有其他的媒体对华为进行批评啊，然后没有完全站在华为的一边。那为什么？我觉着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习近平啊，现在在中国推行平民主义，
嗯，
来相对于这个邓小平的权贵资本主义进行更正，
嗯，
所以这平民主义呢，相对着资本家，他现在呢就是有一些言论的空间。如果真正的有些矛盾，直指资本家的一些这个弱点，那么当然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因为这是平民主义的这个造成的空间。
对，
另外一个，华为已经是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新闻的焦点很久了，大家都说华为就是共产党，
嗯，
这个是一个大家一直指责的一个事情。那如果中共他完全站在华为的一边，就坐实了这个事实，
嗯，
所以呢一开始的反应就是说可能要和华为做一定的切割，所以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一定的批评空间。
嗯，
但是华为作为民族主义叫民族主义的一个牌子，这个民族企业的一个旗舰这个企业，而且它涉及到未来中国科技的发展，尤其是高精科技、军事科技的发展的这个前途，所以最后呢它有民族主义的目标，所以和前两个目标又有矛盾，所以最后呢民族主义目标啊占了上风，发现哎，反正已经被指责为是和共产党是一体的，我们不能失去了国外的市场再失去中国的市场，因为中国的市场现在是支撑华为这个没有死去而且能够可能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所以在这个政府以及官媒决定再用民主主义的牌重新在赢得国内民众对于这个华为的支持，
对
重新这个把这个国内的市场能够保持住，这对华为的未来是个关键。我觉得这个几番这个翻转的原因啊，是由政策不同的目标矛盾而造成。
嗯，好的，陶杰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当然是一场闹剧了，对不对？因为中共完全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一个事情，而且三天是一种小脑的条件反射，但是一想哎，不行啊，第一华为现在是国际关注的焦点，第二华为的老板多次对外声明 华为是一家民间企业。那么你民间企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啊？第一，可以把一个叫李洪源的这个老员工啊，能够啊让这个官方把他关起来啊，关了251天，远远超过行政拘留的局限，也没有审也没有判，而且好在是一支什么录音笔啊什么这类的东西，让他自己啊机灵的能够给自己啊暂时脱身的啊。第二，为什么有只手遮天的能力，把民间所有的这些负面的反应都给他删掉？那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香港的李嘉诚是一家货真价实的民间企业，但是他这么些年来他在大陆遭到一些啊网络的文章的批判的时候啊，有很多跟帖也跟风来去骂李嘉诚的时候，为什么这些跟帖这些啊反对李嘉诚的这种言论没有受到删除呢？啊，为什么这个李嘉诚跟任正非啊这两个人这两家公司有这么大的区别？就不就是坐实了证明这个什么华为完全是一家国企。
嗯，
那么然后呢就一想到这就敏感了，因为这不正就是美国在美中贸易谈判里头指控的这个中共啊用不公正不光明正大的手法，其实是利用国企的国家的力量，包括这个补贴，来在市场进行不公正的竞争。所以这个华为这个事情也是倒霉，你要是在早一年前或者是晚一年发生可能还好，正在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美国要对中国找茬的时候，你自己给暴露了。所以这个事情有点像香港林郑月娥在这个时候啊6个月以前提出什么送中条例，两件事情都发生在不是很好的时候。
嗯，
所以现在就引起了同样的进退失据，不知道怎么办啊。这个当然就最到最后又是什么啊，外国势力趁机炒作啦，但是外国势力没有跟你趁机炒作。
嗯，
啊，我们讲的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事实的问题？如果是事实，在这个网络的这个世界啊，在大陆的这些成千上万的网民对这个事情表示义愤，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切肤之痛。
嗯，
再把这种事情往外国势力啊什么帝国主义西方什么什么啊，利用这个东西这个事件中什么轻痛仇快，我看起不了很大的作用。
好的，我们再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对于刚才我们说到中国政府的态度翻转，您有什么观察？
我想这次中国政府应该是大吃一惊，因为就在中共呢控制所有媒体啊、所有网络网站啊、所有这些信息频道的时候，仅仅是一年之间，针对华为、针对孟晚舟，中国的民意出现了这么惊人的逆转。就在去年孟晚舟被捕啊、华为面临这个美国或者国际打压的时候，中共的煽动很见效，华为自己的申辩也很见效，当时国内很多被洗脑的民众都群起这个捍卫所谓以爱国主义为口号，捍卫这个民族主义，然后把孟晚舟塑造为所谓英雄，然后把华为塑造为一个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品牌，那给人的感觉是同仇敌忾。没想到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完全没有这个松动啊，意思也好，就在今年，就在这个孟晚舟发了鸡汤文或者前后，或者说是个刚好是李洪源啊曝光了他251天黑狱生涯，加上孟晚舟这个鸡汤文，这一出来网友可以炸了锅，说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是个民意的爆发，这完全逆转，就在现在一党专政的严密的控制下，民意都这样翻覆。还不要说如果这个当局没有对互联网进行控制，如果它是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社会有新闻自由的话，还不知道这个民意是怎样的汹涌澎湃。说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显然大吃一惊，措手不及，说开始是猛烈的酸贴，再之后呢是人民日报也好，环球时报，甚至于胡锡进都来这个批评啊、这个华为，因为不这个叫做什么难以服众嘛，民意不可违。胡锡进现在说这个话实际上是言不由衷，他说打死都不相信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他的意思就是说打死都不相信这背后是一个黑手。事实上胡锡进本人就相信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胡锡进本人就对华为不满，他的意欲言表，他前两天12月2号说的话是说华为也很难，李洪源也很难，是弱者， 第二天3号他说的话是华为是这个缺一个情字，欠人情，对员工那个申诉没有正确的回答，显然是不满。现在由于显然是党中央下了这个紧急令要他封口，把他的帖子也给删了，他改口了，也承认华为公司的这个公关背后有什么黑手黑公关。华为公司反复讲黑公关讲黑手，甚至扯到了美国头上，扯到竞争对手，扯到什么微博知乎这些平台，但是华为公司犯了刑事罪只字不提。这里面这不是一个劳资纠纷，这是个刑事犯罪，是对自己的员工进行陷害诬告，让一个人失去自由250天，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里面有规定的诬告罪陷害罪是可以这个追究的。但是华为还有环球说中国政府只字不提这个刑事犯罪，现在却顾左右而言他，去扯什么境外势力黑手，说这完全是个转移目标。我想这样的转移目标绝不能服众，我想中国网民的愤怒虽然压在那里，但是随时可以爆发。
嗯，好的。哎，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针对这个251事件引发的舆论海啸，胡锡进开始是批评的，华为的有一定的批评。现在他的说法是他打死都不相信现在这个针对华为的舆论围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言下之意就是背后有操纵之嫌。那么华为自己的官员也转发文章，就说美国是251事件背后的这个幕后黑手，就直指美国。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就是说这种针对境外这个势力这个干涉这种说法中国是常态了，使用常态，但是就是连在中国公司的丑闻方面他们也用这个说法，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
好，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国内市场对华为的重要性。
嗯，
啊，华为要想活下去，如果中这个国内的市场完蛋了，他肯定也就完蛋了。所以最后呢，他们发现对华为应该去保最好的一个牌，就是民族主义的牌，不是最好的牌，可能唯一的一个牌。那民族主义这张牌呢，只能打外面，啊，把这个国内的现在的舆论对于这个华为的批评啊，说成是美国作为黑手在推动。
嗯，
这大家都知道这不可能的。也许国内可能有些人会相信。
我看了华为官员转发的文章，说是美国在中国的这个 NGO 在运作这个事情。
NGO 在美国在中国的 NGO 现在几乎没有什么空间了。
对。
再一个，他计算了一下子，说需要花多少亿美金。美国 NGO 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多少美金的几亿美金在中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有一个事实，不争的事实是什么呢？由于中国政府的这个网络审查能力，控制信息的能力，以及维稳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这个维稳能力，使得只有一个力量能在中国煽动舆论，那就是中共本身。
嗯，
啊，中共要煽动一个舆论，他就煽不同的声音，然后鼓动其他他要听的声音，他才能控制舆论。只有他能控制舆论。如果说有控制舆论的嫌疑的话，只能是他。所以呢，没有其他黑手。之所以这么多人能够批评华为，我觉得原因非常非常的简单。刚才我们讲了，一开始他给了一定的空间，
对，
只要有空间，自然的就会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是一个自然现象。那么这个李鸿源相对华为是个弱势，
对，
但相对于最底层老百姓他还不是个弱势。
对，
他不弱势的原因是什么？他是一个白领，他一个中产阶级。第二，在中国只要有空间，首先发音，而且发音最强的就是中产阶级。
对，
所以他利用的空间呢，他能够发出这个声音来。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个在去年孟晚舟被抓的时候，中共打民族主义牌，很多的民众啊，70%好像有人统计了一下子，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出来的，说是支持孟晚舟的，很多人说我就是孟晚舟，但是没想到今年每个人都感觉自己不是孟晚舟，更像李鸿源，尤其是这个中产阶级，所以触动了他们的神经，
嗯，
啊，才有了这样的舆论。再一个，像这个大的公司，尤其和中国政府关系这么密切，甚至就是中国政府一部分人的公司和员工这样的冲突，今天这个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很多人有自己一手的经验，所以对他来讲是非判断一点都不难。
嗯，
所以这在造成只要有空间就会有这样的舆论的这个原因。
嗯，
啊，所以黑手是不可能的。
对
啊，
我想请陶杰先生，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经常用这个境外黑手这个说法哈，我觉得就是说像这次中共又在说这次这个舆论风暴呢是海外操纵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好像是对中国民意的一种侮辱，实际上对香港也是如此，香港那么多人几百万人上街，那中共还是可以说是境外势力。我想让您谈一谈，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这种套话这种说法反而会不会引起民间更大的反感，因为等于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力嘛，明明是我自己的这个意见，但是你非要说我是被人家洗脑操纵才表达这样的意见。
这个对于有常识的人呢，啊， 当然是一笑置之，是某种的侮辱。但是对于成千上万上亿计的蠢人，这不算是侮辱，对不对？这是理所当然，他们就是这么想法。啊，你说没有什么外国势力在起哄呢？啊，我也不能够说百分之百没有。比方讲，现在这个美国之音，你就这个事情，你已经花了差不多20分钟来讨论。那中共可以对14亿人民说：“哎，你美国之音为什么不多讨论川普啊，被弹劾的事情啊？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个什么华为啊放大镜讨论20分钟啊？啊，你这不是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吗？”这种舆论是有成千上万，教育水平很低，也天生缺乏逻辑思考力的这些愚众是相信的，所以这是他的国内的那种文化意识形态啊那个系统里头的问题。但于对于外面的人，比方讲美国人、英国人、日本的观众，这个当然是这个啊是个笑话，对不对？因为我们在外面呢 啊受西方教育，这个很对不起啊，是先有事实，事实不容歪曲，意见大可自由，啊，这是从前，啊，这个 Manchester， 啊，英国的这个曼彻斯特这个卫报，啊，这个老板呢这样说的，但是中国成亿上万的人似乎并不具有这种逻辑思考的能力，啊，所以呢，现在你可以说，啊，这些人大概也需要多听听看看美国之音，多受教育吧，对不对？如果他们敢翻墙的话，对不对？
好。我想请陈伯公先生评论一下，就是说到这个民族主义和中国民众中自己这个公平正义的这个追求哈，因为我们知道华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在这个贸易战当中呢，是中国科技实力的这个象征，再加上孟晚舟被捕等事件呢，因此一直是强烈的激发这个中国民众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但是2.5亿事件以后，民意逆转，美国一些中国观察人士因此评论说呢，说中国民众看来呢，是把公平正义放在这个爱国主义之上。从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外部世界早先是不是低估了中国民众？
不仅是这个境外有这个说法，就是中共自己的媒体、自己的网站都有这些说法。人民日报或者是澎湃网或者是环球时报的这个胡锡进曾经都批华为是以势压人，是不讲法治，是高高在上，是傲慢。那么这个有一个网站，它有一个典型的说法，它中国民众渴望技术，对技术进步的渴望和对法治进步的渴望，就说同样重要。他说这个对技术进步的渴望不能代替对法治进步的渴望，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后者是人民的选择，就人们选择的是法治进步。那同样我们可以推演一句话，在中国国内网站说的，我们再推演出来，说这个中国人民对经济发展的渴望还有对民主发展的渴望，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中国民众绝对不会放弃对民主发展的渴望。可以这么说，当然这个中共通过洗脑之后把亿万民众变成脑残，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即便变成脑残的情况下，人们对一些基本事实还是可以做比较。像这次这个李鸿源2.5亿事件发生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华为被爆出来内幕非常惊人，不只是李鸿源一个，有名有姓的20多个以上被华为陷害，或者是离职的时候讨赔偿，或者是因为这个检举内部的这个不公，或者是揭发其中的黑幕或者造假，就被打入大牢，有的是被判3年徒刑，有的被判2年徒刑，有的被关押252天，李鸿源被关押251天。说这些20多个有名有姓的人都是这个华为公司的员工、工程师或者高管，受到如此的陷害，所以说华为是如此的黑幕，如此的这个毫无道德底线和人性底线，一个冷酷的机器，是一个中共这个整个专政机器的一个象征，说华为才有这么老大。但华为的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军队背景啊，国安背景、公安背景，这都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直达中南海，直通党中央，所以信党，整个华为信党，所以才这么以势压人，可以号召公检法来围剿他的员工。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让民众明白了。大家总中国网友的智慧不要低估，他们总结的话，比如说，你可能是李鸿源，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孟晚舟。又说孟晚舟住在这个所谓千万豪宅里边，谈大雪纷飞，而李鸿源在这个阴冷晦暗的这个看守所，谈四季如春。然后你孟晚舟拿了千亿千万 投资直下千万搞了一个保释，然后做千万豪宅，然后一掷千金的消费，除了脚上的金属监控链，其他全是名牌，名牌包，一身光鲜。而且他自己承认把老母亲的接到那里，三代同堂，而且专门有保险公司为他老母亲扫血开刀，自由自在，这个可以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奢华繁殖，这些让民众都会产生极度的反感。而李元洪是什么？在监狱里啃冷馒头，然后是不见天日，还有更多的员工。而且李元洪最后出来的要求是什么？要跟任正非对话，要见一面，要探讨。而任正非和华为的高层傲慢地予以拒绝，不予理睬，说这是国家机器的象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到目前为止，华为没有说一声抱歉，没有说一声道歉，没有说一个赔偿，没有，而且刑事犯罪没有列上去，诬告罪、诬陷罪将作何处理？这个是有法律可依的，而公安机关没有追究他的诬陷罪、诬告罪。难道一个人失去自由，白白失去自由251天不受追究吗？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公理吗？说民众的反感这种沸腾是自然而然的，这完全是民意，至于竞争对手那天然的存在啊。至于说什么有网络发声，当然要发声，网络不发声存在干什么？
嗯，好的。
说华为到现在没有道歉，这件事情呢更没完。
嗯，好，杨建立先生，我想接着您刚才那个思路，就是谈到中国中产阶级在一个发声里面的一些作用。那么《纽约时报》的观察就是五二一事件，他认为引起二五一事件引起那么大的反弹呢，还是说主要是触动了中国中产阶级的神经，引发了他们的不安全感？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到处都是，就是他们我觉得感到一个害怕，就是中国这个缺乏这个程序正当性。很多人你以前反政府你被关到牢里面也就罢了，现在连反一个公司你也能把你关到，实际上这个东西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基本上是司空见惯的。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好，刚才我们就谈了这个题目，就是李鸿源他在中国相对于华为这样的公司，当然他是属于弱势了。
对
啊，像他这样弱势的人很多，
对，
属于这个高级打工的啊，中产阶级这个议员，每天呢就是这个996的生活，就是每天这个12个小时的工作，一周六天拼命的工作，挣的工资也不低，生活过得也不错，这种人是相当多的啊。那这些人呢，他在中国不属于绝对的弱势，因为他这个第一，他在这个舆论上有一定的话语权啊，因为他只要有空间，他就有能够占用话语权，而且他有这种技术和知识去发声。那这个像李鸿源这事件，还有前几年的那个雷洋事件，都有类似的相似之处，就是他触动了这些人的神经，所以引起社会的很大的震动。那当然，农民工进城这种悲惨的事件天天都在发生，
拖欠工资什么的，
拖欠工资被关
押
被
关
押常见，
对，
但是这种声音发不出来，他们才是这个真正的弱势。问题是什么呢？我觉得关键是这些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判断是非，即使是中国政府控制人们的言论啊，这个限制人们的很多的表达以及行动，这不意味着人们一个朴素的追求就没有了。
嗯，
就是中国人这个朴素的追求公正公平正义，这个是不会泯灭的，任何时候不会泯灭，只要有空间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二五一事件明显的就是一种不公，刚才破空已经分析了，老百姓只要有空间一定是发出来的。而在这个问题上，老百姓是不可能和政府站在一起的。比如说当地的还有类似的事件，有像当地的这个腐败问题啊，官员腐败问题，像这样的这个大公司对于弱势员工的这种欺压问题，这个是老百姓每天的这个具体生活，他有一手的经验，所以他和政府肯定是不站在一起的，政府告诉他什么他都不会听。但是在另一方面有其他的问题就会受政府的操纵，比如说远在美国的问题啊，老百姓基本上和他生活没有关系，他不是很非常的关注，并不涉及他每天的生活，同时他要基于政府提供的信息来做他的判断，这时候可能就容易被民族主义的情绪进行煽动啊，包括西藏问题，包括香港问题，这个都对他来讲比较遥远，而且没有一手的生活经验，这时候就容易被煽动。所以只要是有一手生活经验，老百姓对于公正正义的这种追求是不会泯灭的，一旦有空间就会爆发出来。尤其是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面临着像华为欺负鸿源这样的事件是天天都在发生的，华为这种强势的和政府有关系的企业，它实际上已经有了某种的执法权，可以用司法，这个虽然逮捕不是他逮捕的，关押也不是关押的，但是他去用他背后的力量使这个成为事实啊，换句话讲就是说 这个逮捕权、关押权已经从公安执法系统分散到很多强势的公司的手里，这个就给这样的白领员工带来了威胁，所以触动了他们的神经。而且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刚才破空您提到了，就是华为涉嫌刑事犯罪，现在没有人追究。
对，好的，陶杰先生，我想请您谈一点，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纽约时报》引用这个网上的评论，中国网上的评论，就是说的以前呢是政府觉得不能批评政府，那么现在连这个公司都不能批评，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进展，因为大量删帖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中产阶级之所以被触动，他们觉得以前就觉得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我乖乖的不跟政府作对，我可以把这个日子平平安安的过下去，那现在觉得连这个好像政府的触角已经伸到连这个都不能保证，所以这也是让他们感到不安的原因。我想听听您觉得这次华为这个事情引起那么大的这个舆论，您觉得最主要的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这个当然的所谓的中产阶级第一次觉得啊，原来我有这么高的收入，我是专业啊，什么电子工程师也好，教授也好啊。虽然我有儿子女儿可以送得起去英国技术学校。原来啊，我的那条小命啊，那个价值啊，还是跟农民啊、民工啊一样，啊，这个我在我们外面看来，早就是这样，啊，不足为奇。但是关在那个圈子里头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他一直以为感觉相当良好。首先，中国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你们刚才说的是收入属于中等到高等的啊，那一些那个阶级，这不等于是西方意义的中产阶级。西方意义的所什么叫 middle class， 不管是他因为是工程师啊，这个建筑师啊，医生啊，而且呢，这个是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工业技术带来了这些专业人士，带来这个中产阶级，这也使马克思那一套啊，这三流的理论破产，因为马克思就以为将来的世界就是无产阶级跟资本家两个阶级的这个直接的冲突，他没想到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专业人员他们成了中产阶级。但是在西方19世纪的中产阶级的壮大是跟他的这个人权民主不断发展跟成熟啊是同步的。西方在19世纪初以来这个工业革命进入这个蓬勃，这个火车、蒸汽机啊，啊什么这个什么柴油机啊发明之后，马上它就有这个解放黑奴的运动，这个早已经是超过100年了，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啊，它因为贩卖黑奴啊，都已经受到英国的中产阶级啊道德的批判的，所以英国在19世纪就有这个自由党，美国呢也有了民主党，这些都是中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真正的中产阶级不是用钱来衡量的，他有一套价值观，他早就意识到这个人权、民主、自由是非常珍贵的，而且西方的19世纪的中产阶级已经主动能够啊去关怀这个下层的普罗的阶级，所以我们看就是100年前就早就有了这个查理卓别林这种啊，虽然他是平民出身啊，但是贫民窟出身，但是由于他的才华，他成了很出色的喜剧演员，然后他到了好莱坞拍的这些电影喜剧，然后他有很多钱，实际上他还是个中产阶级，他拍《城市之光》《摩登时代》都是关怀贫穷人家阶级的，这才叫中产阶级。但是中国没有这种中产阶级，中国的是中等收入阶级啊，说来说去就是什么岁月静好啊，啊，就是什么我顾好自己的孩子啊，啊，买个两辆汽车啦，啊，视频上养两条小狗啊，有那些很可爱的小狗的片段啊，这种所谓的中产阶级啊，早晚他们也会成为待宰的这个猪跟羊，他们自己不知道，我们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因为中国没有补上欧洲西方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同时的那个人权民主的觉醒啊，所以才发生这种事啊，我们在外面有什么好大吃一惊，你早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啊，我们在香港很多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教书的都 都是大陆来的学者教授，他们现在就跟中共站在一起来批判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跟中共一起来维稳，对不对？然后就说你们这些啊什么搞扰乱社会秩序啊，啊这个那个的什么什么什么港独啊什么这个那个，这些人有不少都是从美国读书回来的。你们看现在这个很多美国华人啊都是中产阶级，对不对？在纽约唐人街啊，那些社团啊，洛杉矶啊，这些什么啊，这些投资移民啊，他们不是中产阶级吗？他不中产，他有个屁资格啊，移民来美国拿个绿卡，对不对？但是他们怎么看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现在这个困境啊？他们怎么看西藏啊？他们怎么看香港啊？现在年轻人对这个基本法规定的普选的这个争取跟诉求啊，啊，他们没有那个觉悟，没有十几世纪，啊，英国或者二十世纪这个罗素，啊，这种觉悟，甚至没有二十世纪初胡适，啊，那徐志摩那种的觉悟，知道吧？
对。
所以呢，这个什么中产阶级，我觉得是笑话。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中国这个森林生态只有食肉的阶级跟草食动物两种，啊，当中没有第三种。
好的。陶杰先生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一下陈伯宏先生、杨建立先生，看有没有什么回应或者评论。陈伯宏先生，
关于这个岁月静好，这个当然，这不是李鸿源，这个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最近几年，中国这个说是刚才建立叫中产阶级好，陶杰先生叫中等收入也好，这些人的举。所谓的这个醒悟或者是惊醒啊，或者是打击，不是第一波也不是最后一波。就在前不久啊，有一个叫微博的这个账号叫什么岁月静好平安是福，头两天痛骂香港人，说是大陆对你不好吗？广州对你不好吗？中国对你不好吗？说你们就是这些废青欠社会主义的毒打，打一顿就老实了。就两天之后，这个岁月静好平安是福的这个人就在网上发文哭天喊地，说光天化日之下一家多少口经过这个广州这个一个高速公路路口，交警拦下要收罚款，这个不愿意交2000块太高，一理论暴打，被这个警察叫来很多警察一顿围攻暴打，把老母亲打到住院重伤，然后这个还拍下了照片显在这个图上，说这还有公理可言吗？这个时候可以引起极大的，这可以说是个典型的案例。两天之内，这个岁月静好平安是福就遭遇这个物王之灾，什么 P2P 暴雷啦，什么洪水啊，什么非洲猪瘟啊，这都证明所谓岁月静好完全是一场虚幻的梦，这个是南柯一梦。想一想这个孟晚舟跟他们的处境的对照，孟晚舟八本护照，这个两套豪宅价值千万，从一个豪宅搬到另一个豪宅，三代同堂，然后丈夫孩子三个还住在加拿大，另一个孩子在美国读书，老母亲也在那里，然后这个就是民族英雄，一身的名牌，然后中国的那些这些被迫害这些人不要说是一般的被迫害的人了，就是华为公司内部被迫害的人，不见天日，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说网友总结一句话说，一个孟晚舟，一个所谓大资本家的女儿，一个千金，一个公主，出了事举国声援，举国的这个声讨，但是一个李鸿源出了事鸦雀无声，只字不提，这还有公理吗？所以你政府不提，人民来提，所以说这个人民可以说是忍无可忍。而且刚才说提的境外势力不只对人民的侮辱，是对人民的歧视，种族歧视，中共历来有这个种族歧视，对中国人民也好，香港人民也好，台湾人民也好，动不动就说你们哪有你们怎么会起来闹事呢？你们怎么会起来批评政府呢？一定是外国人支持你们这么干吧？你们哪有什么头脑？你们来批评，你们来游行示威，一定是外国人支持的结果。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中国共产党对13亿中国人民，甚至于现在对700万香港人民，赤裸裸的种族歧视。
嗯，好的，杨建立先生，对于刚才陶杰先生的说法，您有没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陶杰先生讲的非常好，他讲了这个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过程产生中产阶级的那种特质，这种特质。我们拿着到中国去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即使是已经成了中等收入有些人也这个赚钱赚得很好，但是离那种特质的标准还是相差很多。
嗯，
但是有一条我们不要忘记了，任何人他一旦有了一定的资产，他就对自由有一个自然的追求，这是第一。第二，任何人
他要保护自己的
保持资产、
这个、权利和资产，
而且他对这个表达是有自然追求的。
嗯，
那么即使一个社会再残酷，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那种自然的追求是不可能泯灭的，是非常朴素的。但是人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当他想表达的时候，当他想对这个公平这个公平正义发言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做一些事情的，他发现阻力非常大，会给带来灭顶之灾。他慢慢的就变成了权儒主义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啊中农收入阶层也好，我们叫它中产，暂且叫它中产阶级也好，他赚到了一定钱，他觉得我生活过得很好，我只要不碰政治，我就每天过得很好的日子了。他觉着可能这是他的理想的日子，或者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他不需要去惹那个麻烦。
嗯，
但是像中共专制这样的政权，他的维稳是无孔不入，他对你的控制是无孔不入。现在他甚至有了对于你的情绪这个辨识的一些工具。情绪辨识是什么呢？就是看你的思想，看你的这个情感意志。实际上他已经无孔不入了。你即使在中国有再高的收入，你只要没有手中没有权力，你可能就没有安全感，
对，
你随时可能就是成为牺牲品。所以呢，这个我觉着可能会有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会意识到，就最终他们一定会找出一种办法来这个保护自己的权利啊，来追求公正和正义。
对，好，最后我想请陶吉先生和陈伯公先生分别再就这个话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请你们简短一些，我们就可以把这部分结束。
我要补充这个，我不是太同意。
嗯。
我要借用这些五毛岁月静好的种族主义来批判他们，他们没有资格，他们不是欧洲人，他们不是日本人，不是英国美国人。我问你，你李鸿源之流，你在华为干了这么多年啊，你是不是也在帮助中共的统战阶级开发研究这个人面辨识，或者是入侵这个个人私隐的那套系统呢？啊，你本来就是他内部机器的一个螺丝钉嘛，对不对？如果你是真正的这个中产阶级，你在美国念过书，你在美国生活过，你必然有那种常识的推论。啊，这个我研发出这个工具是为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政权去服务，这个第一。第二，这个中产阶级19世纪欧洲一路走来，确实他们有很高的那种自觉性，就借用这个马克思的理论，无产阶级只能够先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这句话里头可以换一个主持，是中产阶级只能够通过关怀和解救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救中产阶级自己。这一条呢，欧洲的中产阶级在左拉、在巴尔扎克、在雨果的时代早就有这个意识，但是中国没有啊。这种论调我听了至少30年啊，什么你等中国有那个中产阶级，他会自己争取自由民主的，这个跟我们欧洲的历程一样的，奥巴马克林顿之流就是犯了这种的误判。现在为什么川普出来呢？川普跟很清楚，没有这样的事儿，因为中国的国情不同，他2000年来他的知识阶层只是士大夫，士大夫里头有少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但是这种士大夫也是这个基因里头是受了帝王的儒家思想的洗脑的，他不敢的。啊，就是这个历史上的这个500年呢，有这么几个都是死的下场很悲惨的。中国的中产阶级他自己先富起来以后，他只会为自己的绿卡、小孩去美国、英国念书打算，他并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整个中产阶级的一员，更不会想到中产阶级要通过解放中国人民才能解放自己，他没有这个水平，所以我们不能够用西方的那一套去判断中国人，他不一样的。啊，至于他们什么时候将来啊会发展出一套成熟的这种西方的人权思想，我不能说绝对不可能，但是在可见的将来，从54时代这100年来验证，这种可能性很低。他们搞定以后，他们自己会溜去美国以后，他们就转过头来骂台湾、骂香港，啊，骂这种怎么香港的这个学生，啊，骂你们这个那个，
好的，
这是他们的基因。
好的， 非常感谢陶杰先生。最后再请陈伯公先生，请简短一些，务必简短一些，我们这部分的讨论必须结束了。陈伯公先生。
当然可以做很多历史和现实的探讨。我对陶杰先生说的基本赞同，因为李元洪这次出来之后应该说是拿法律工具来维权，应该把诬陷诬告他的人重新打入监狱，他不是，他选择的是跟高官权力尤其任正非去对话，可以说缘木求鱼。那么这个事件的总结可以是这样，这个从孟晚舟的鸡汤文盛赞加拿大对他的善待，到这个两个加拿大人前外交官康明凯前商人这个斯帕福在中国受到了虐待，以及李元洪华为员工广大员工受到虐待，这个对照之下，最后就总结出两句话，就是孟晚舟鸡汤文所暗示的话，加拿大是天堂，中国是地狱。
嗯，好的，观众朋友，有关华为的251公关危机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北约峰会落幕，中国逼近为何成焦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